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9月20号星期五，这一周呢又结束了。今天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要去讲一下日本儿童被刺死的这件事件哈。然后中共呢在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反应，今天呢他们迅速的外交部宣布对日本的之前所禁止的这种核废水和限制的日本的海产品开始叫做逐步放松管制。那么这件事情呢也被在外交部的记者会上被记者不断的问到，这是否和日本的男童被刺死事件相关，那中共外交部呢是否认的。可是呢这件事情呢我们都清楚他永远不会承认。那么这件事情等于说中共呢又用一个这种外交欺诈的手段。为什么叫欺诈的手段？我们知道在去年的时候，日本的这个核废水经过联合国以及多个世界原子能的这种研究机构呢去测试之后呢，就是可以放到海水里了。然后呢中共呢以这种什么保护环境啊等等这种方式大力的炒作这种所谓的日本的不符合环境造成中国近海的污染的这样的一种炒作。然后直接导致呢当时不仅是日本哈，它禁止了它的海产品，看起来似乎很保护中国的老百姓，但实际上也将中国的自己的海产品呢直接是当掉了，这个产业都已经快崩溃了，谁也不敢吃了。然后呢之后北朝鲜呢他们自己已经说在海底呢发射这种弹头的这种导弹啊在海底，然后呢导致了什么核泄漏了这些消息。有人测到过中国近海的这种核辐射的指标呢是远高于日本的这种排放标准，远远高于，但是中共提都不提。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他这样的一个动作呢其实就在炒作哈，义正言辞的炒作这种日本的不负责任的这种东西，然后之后呢所有的这些禁止的政策。那么这些呢其实这种炒作的外交政策现在他把它用到了一个刺死了10岁儿童的这个事件之后，似乎中共又赢了。那么现在呢就在考虑中共这种方式和方法还能否欺骗给其他的国际社会，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中共反应也是非常的快哈，但是呢你看用一个莫须有的或者是根本不成立的这种所谓的外交的制裁，然后呢现在又把它打开，所有的这些事情的这种手法和这种使用这种玩弄的这种方式就看日本国哈，日本怎么去应对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在本周的时候有一个叫宋彬彬，大家如果了解中国历史的话，这个人呢大概77岁哈死亡，他呢是当年的红卫兵时候上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的这种接见，说彬彬耀武啊，于是呢他改名叫宋耀武，耀武斗。那么这也直接掀起了当年的所谓的红八月呀，那一个月呢在北京至少有1400多名的老师等等人被活活的打死，被这些所谓为的红卫兵小闯将们。那么这个人的死亡呢其实让人们又回忆起了当年的中共和当年的领袖可以掀起当年的这一轮血腥的屠杀，老师被学生活活的打死，夫妻之间互相举报，全国进行武斗，这种体制和这种政治人物所掀动的这种内部的斗争的仇恨就是当年的中国人干出来的。那一代的宋彬彬一类的人物呢已经死掉了，那么他们自己呢所谓的忏悔也被遭到了外界的抨击，因为他只认为那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他并没有想到过为什么我要去做出这样的一个惨绝人寰的超出人性底线的事情，没有真正的忏悔，把这个事情呢推到了一个时代的一个错误，而跟自己呢没有进行良心上的谴责。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70年过去了，今天中国大陆的人用这样的一个匕首，刀枪的这种匕首，去对一个10岁的男孩子，他的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日本人，扎了数刀，小腹和大腿上扎了数刀的这样的中国人，他们昨天我已经讲了，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独狼和个案，他们连续一周的时间是有策划的，连续性的谋划了这样的一个行动。今天的中国拿起屠刀对着这样的一个10岁无辜儿童的这些中国人，和70年前宋彬彬的这样的中国人有什么区别？谁造成了当年的现状？谁造成了今天的这个现状？根本的原因在哪里？所以今天的中共又开始呢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似乎 又要把他的事情搬回来，可是呢，他在中国的网络上还是在封杀这些情况，他仍然没有去真正的去道歉，严厉的制止，没有，官方没有，那么等于说对这样的一种仇日的情绪呢，继续处于这样的一种掩盖的这种情况，能杜绝未来同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吗？这是我们所要思考的一个方面。今天呢，在网络上，这个死去的孩子的父亲呢，有一封信哈，我给大家呢读一下。为人父母呢，都能知道自己的孩子10岁啊，被无辜的就这么给刺死了。那当父母的那是什么心情？这封信是这样写的：历史先生、古家先生，感谢您昨晚一直陪伴到很晚。关于领事馆和公司的评论，您可以自行决定，但我还是希望您能了解我的心情，因此写下了这封信。或许更多是为了整理我的情绪，可能有些地方写得不够好，还请见谅。是否转发以及转发给谁，都请您自由决定。航平，这是这位被刺死的10岁的男孩的名字。航平非常喜欢昆虫和爬行动物，是个具有独特眼力，能发现任何小生物的孩子。他拥有比任何人都更为温柔的心灵，从小就喜欢画画，是一个对语言很有天赋的孩子，能够流利地使用日语和中文。他一直对随我前往深圳的安排感到犹豫不决，由于偏食，他一开始很难适应当地的饮食，但最近他喜欢上了越来越多的中国食物，并且迷上了刚刚开始的篮球运动。他如此突然地离开了我们，我完全没有料到。现在我的内心充满了困惑和无尽的悲痛，我再也无法看到他如何成长，如何成为大人，无法保护他，这将成为我一生都无法释怀的悔恨。航平既是日本人也是中国人，他的母亲是中国人，曾在日本生活了近10年，他的父亲是一个已经在中国度过了将近一半人生的日本人。航平本人3岁前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中国妻子的家中度过的，无论外界如何报道，他拥有日本和中国两国根源的事实不会改变。我们不会憎恨中国，同样我们也不会憎恨日本，无论国籍为何，我们都将这两个国家视为自己的国家。尽管风俗和文化存在差异，但我们比谁都更清楚，大家都是一样的人。因此，我不希望有极少数持扭曲思想的卑劣之人的罪行来破坏两国的关系。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航平曾经有一次对我说，将来想成为像爸爸一样的人。或许这只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但作为父亲，这句话让我无比欣慰。我从事中日贸易的工作，担任着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桥梁。我的主要职责是弥合双方的认知差异，促进顺畅的沟通。如果没有发生这次不幸的事件，我相信他一定会成为比我更有用的人。但现在我只能尽全力成为一个他可以为之自豪的人，并且继续为日中两国的相互理解做出微小的贡献。这既是对我最爱的儿子的赎罪，也是对犯人的报复。最重要的是，我想对航平表示感谢，感谢他让我们成为父母，感谢他在我们身边度过了10年8个月又7天的时光。我们将会继续坚强地生活下去，为他继续走完他未完成的路。小山纯平。我把这篇文章呢，想全文的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是一个自己儿子被中国的这种恐怖分子仇恨蒙蔽了心智的这种战狼的行为，杀掉了自己儿子的这样一个父亲的一封信。他是个日本人，整篇的这个信你能看出那种人性的光辉。他没有呢借此去煽动，他没有借此呢去谩骂，他只是讲出了他自己和这个孩子的故事。为什么生而为人之间差距这么大？今天我在请嘉宾做节目的时候呢，他们就讲到，他说中国人不去反思产生这一切的原因，中国人的良心将在何处而安放？产生这一切的原因，不就是中共这个政权几十年以来用血腥的杀戮以及仇恨所教育出来的、浇灌出来的这样的一些血腥之花吗？何而为人，生而为人，为什么差异会如此之大？ 中国人他就讲到哈，中国人从他带的胎记就是仇日，以及呢我们知道要解放台湾，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所造成的。所以今天呢，我把这件事情呢还是要去说一下，这是发生在2024年九月十八号918的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事情不断的呢再去发酵之中，中共政权到今天为止的所作所为也希望大家能够看得清。这位伟大的或者是可怜的父亲，这种闪着人性光辉的这种父亲的这种善良的声音，他能去抵挡住中共的那种洗脑式的仇恨的宣传和教育吗？他能去用他这样的一种真正的人的行为和言辞感化那些大陆的现代当代的那种红卫兵吗？所以有，我记得有听众说，哎呀高姐，你对中共有点太过了，你觉得我过吗？这些事情哪一个不是你中共做出来的？今天堂堂的所谓的中国第二大经济体，那些外交部他有没有对一个十岁的儿童做出真正的道歉？他有没有去在中国的官网上他强烈的谴责这样的一个恐怖的行为？他们没有，他们在掩盖，他们在删除所有的文章，因为他们需要中国人生活在这种仇恨之中，他们需要把中国经济的不好，所有一切的这种烂摊子推到日本和美国人的身上。这就是中共从过去宋彬彬时代到现在他所种下的这种仇恨的种子，这种愚民的政策。我自己曾经也是爱过那个党的人，所以我们非常清楚中共是个什么样的政权。我今天把这个事情呢去说一下，也许您不同意，持有不同的看法没有关系，但是呢您可以在我们的热线电话上888-275-1628上去送出你的短信，888-275-1628可以送出您的短信，高杰呢都会如实的把您的这种声音呢在我们的平台上传播出去。好，那这是呢在财经节目正式之前呢我不得不去说的一句话。也有的朋友说，高杰你不要讲别的，你就多讲财经。没错，我们是要关心财经，但是关心财经的前提，我们首先要做一个真正的人。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关注今天的美国市场的情况。今天是昨天哈，就是最近这段时间非常红火的纳斯达克指数，今天是下跌了三分之一多一点哈。昨天呢，它是大涨了2.5%，这也是呢，美联储在周三的决策会议之后，周三的平淡的小幅下跌到昨天的，大家解读出来了。不管怎么着哈，它下降了，一定是对经济有好处。所以呢，昨天一个大的反弹，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呢，它跌了三分之一多。昨天呢已经首次呢是站到了18000点以上哈，全部都创下了这种新高。那今天呢是美联储它所带来的这个政策的宽松的这种冲击吧在逐渐的减弱，所以标普500指数呢也温和的去回落，道琼呢是小幅的上涨。昨天我提到了三乌日，从今天开始周一还有一天，这是呢衍生性的合约到期，美股的交易量呢超过了200亿股，那这个呢是从2021年1月以来最繁忙的交易时段哈。但是今天的美股呢跌幅呢并没有大，但是涨势呢受到了抑制。还有一个呢就是昨天我们所提到的曲线比较长的那种国债收益率呢并没有因为它的联准会的降息而下降，这个被称作是本周令人惊讶的一种变化之一。在连续两周下降之后，本周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上升了0.078个百分点，目前是 3.727% 上下的震荡。昨天我已经提到了一部分原因，一会儿呢进一步再给大家做分析和解释。今天道琼小涨38.17点，涨幅 0.09% 报42,000.063.36，纳斯达克下跌65.66，跌幅0.36%，收报17,948.32，已经回到了18000点的关卡的下方。S&P 五百指数下跌11.09点，跌幅0.19%。收报5702.55，费半呢今天也是下跌了66.58点，跌幅 1.37%， 在5000.06这个位置。今天我们看到呢，除了道琼啊去稍微的这个上涨之外呢，那其他的这个几个股指啊都是小幅的下跌。 但是呢，三大指数的周线哈，全部是收红的。标普呢，周线是涨了 1.36%， 这也是过去六周以来连续第五周呢在上涨。在今年开年到现在哈，九月份马上到这个月末了，它的标普的涨幅现在已经超过了20%了哈，这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涨幅。今天几大科技天王也是涨跌互见的 ，Meta 呢涨 0.4%， 苹果跌 0.29%。苹果今天9月20号开始发布，就是开售它的新手机啊。然后一会儿有时间的话，我给讲一下它的情况。Alphabet 呢涨 0.89%， 微软跌 0.78%。微软今天也有消息哈，以前给大家说过关心这种发电哈，电力能源股。那今天呢是有一家电子原子能的发电厂要跟他们合作，给 AI 提供这种电能。那这个呢是一会儿咱们在个股当中再去看。亚马逊涨了 0.91%， 费半今天是普遍收黑的。 NVIDIA 在昨天大涨之后跌 1.59%， 美光涨 1.85%，高通跌 2.87%， 应用材料高通今天跌啊，但是呢今天爆出一个非常大的消息，他要收购 Intel， 这曾经是世界巨头的公司居然已经沦落到要卖身的这个地步了啊。应用材料呢下跌 2.31%， 德仪下跌 2.07%， AMD 跌 0.5%， 台积电跌 1.21%。今天的市场呢，在联储会议结束之后，昨天的首请失业金的人数哈，准不准的，反正先公布这么一个哈。今天主要大家关注的是各个联准会的这些理事有投票权的人他们的讲话，从这里边呢也将会大家不断的观察。今天主要有两位，昨天我提到了哈，是从2005年开始之后呢，很少在最终决策之后呢有投反对票的哈。那么现在呢出现了这么一位，那他就是鲍曼。他呢是在今天的时候，他是说他投票反对央行以大幅降息开始降息周期的这个决定，是为了什么呢？避免引发人们对联准会已经战胜通胀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想法。他说现在通胀呢仍然高于2%，目前呢大幅降息50个基点就可能会被外界解读为提前宣布战胜了通胀。刚才我提到了，这是从2005年第一位反对利率变动的理事，他周三投票反对其他委员将利率呢下调2码的决定，他倾向于只降1码，最后呢他这个点阵图是11:1。他的声明，今天的声明当中是这么讲的，委员会更大的政策降息行动可能被解读为提前宣布我们在物价稳定任务上取得了胜利。我相信以有节制的步伐向更中性的政策立场迈进，将确保在将通胀降至 2% 的目标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这是今天他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也是市场蛮关注的哈。他，那你从这里面可以说到啥呢？通胀还是没有下来的，对吧？今天还有另外一个联储的理事叫做 Waller， 他说近几周有利通胀数据是支持他大幅支持降息的这个原因。他接受 CNBC 的采访时说 ，Fed 青睐的通胀指标 PCE 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在过去3个月折合成年成长率呢不到 1.8%， 低于 Fed 的目标的 2%。 他说让我更担心的是，通胀比我想象的要温和，就说明呢他对经济呢放缓的这种担忧。同时呢他表示如果有必要也会支持再次大幅的降息，特别呢在就业市场方面如果恶化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两个人啊，他俩是截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鲍曼呢他就担心啊强劲的需求可能会推动物价上涨。他说呢，我也是从同样的这种支出数据的持续稳健成长中获得的信号，尤其是消费者支出反映出就业市场的健康。他认为通胀仍然高于这个 2% 的目标，核心 PCE 的物价指数年增率 2.6% 仍然远在远远的高于啊这个目标之上。所以 我们看到这两种不一样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就像昨天所分析的似的，联准会呢从来都是错的哈，它要不错就没有别的事情了。那今天呢，我们这两种观点呢也给大家去讲一下，然后我们自己来判断吧哈。今天呢，摩根大通的那个 Diamond 哈，他的 CEO 他说，对美国经济能否在不陷入衰退的情况之下跨越成长放缓的这种因素表示怀疑，他说我希望这是真的，但我也更怀疑通胀会不会如此轻易的消失，不是因为通胀没有下降啊，它是已经下降了，但可还可以下降的更多啊。这是一位 Diamond， 他们是预测对了的哦，他要降级 0.5%。 还有另外一个呢，凯雷集团的全球研究和投资策略主管，他认为他发出警告说要为可能的通胀的回升做好准备，因为呢这将促使联准会将利率维持在 4.5% 左右啊。市场下周将有几个关键的数据， PMI GDP 以及呢 PCE 等等最新的数据，还有呢就是在下周还有就是亚特兰大哈联准银行的总裁Bostick，还有另外一个呢是芝加哥的，也是联准银行的这位总裁 Goosby， 他们下周去讲话，大家去看吧哈，看他们是怎么解读的，就是进一步揣摩和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怎么进行判断的哈。所以今天呢，除了我昨天给大家选的这个加拿大的这位经济学家的分析之外呢，今天我们看到有更多的分析都出来了，我觉得都有点类似的一种，不能叫批评哈，就是一种分析和担忧了。今天呢，像《华尔街日报》呢就发表了一个社论，他说美联储呢转向应对失业问题。他就讲到，他说昨天呢，他们将短期利率目标下调50个基点。问题呢在于，我们就是否应该相信 Powell 的话，还是他所做的事儿？也是哈，昨天那个经济学家说他说话胡说八道。说你相信他说的话还是相信他做的事儿？那鲍威尔呢在新闻发布会上讲经济一切正常，但是如此激进的货币宽松政策表明他比自己表现出的更为担忧啊！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一篇社论了，所以也给大家去分享一下。文章当中就分析说，鲍威尔说美联储只是随着经济从近年来的通胀冲击中复苏，再重新调整货币政策，随着通胀逐渐接近2%的目标，如果美联储不下调名义利率，实际利率将上升。他呢将周三的降息描绘成在一个健康经济中进行的微调。同时呢，鲍威尔还在强调通胀和失业风险基本平衡。但是50个基点的降息加上美联储对未来降息预期的快速上升，显示出应对失业上升的明显的倾向。在周三发布的季度的经济预测当中，美联储官员将今年和明年的失业率从六月份预估的 4.2% 提高到了 4.4%。 他们还预测今年进一步降息50个基点，明年降息100个基点。可是呢，这是他们的经济的预测和他们的政策的决定，但是在新闻发布会上 Powell 的表现却极为乐观。他说即使是 4.4 的失业率，按历史标准来看也是较低的，甚至可能代表充分的就业。 Powell 呢提到了有关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率、职位空缺、员工辞职等乐观的数据，说这些数据呢都指向了强劲的劳动力市场。文章当中说，这些矛盾的信号凸显了美联储采取这一新的降息路径所承担的风险。 Powell 的赌注似乎是通胀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控制，美联储现在可以积极的放松，以防止尚未到来的经济放缓。社论说它可能是对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联储自2022年6月以来首次出现反对意见。美联储理事鲍曼更倾向于降息25个基点。那么文章当中说，如果 Powell 对通胀的判断是错误的，也就是说通胀根本没能够继续回落到2%的话， 结果会是什么呢？美联储的公信力将再次受到重大的打击，这是联储无法承受的。而投资者似乎也看出了美联储的矛盾的讯息，虽然在昨天最初推高了股票和债券的价格，在今天也推高了股票和债券的价格开盘的时候，但是在收盘前却回吐了涨幅，美元下跌随后有所回升，无疑这就是受到了美联储激进宽松信号的影响。这表明投资者更加相信鲍威尔的行动而不是他的言辞。25个基点和50个基点的降息的差异呢，对实体的经济的影响可能不会那么大，但考虑到选举临近，这种方式的降息可能会成为政治问题，尤其是考虑到最近的通胀的历史。我们还是相信 Powell 所说的，他是为了经济利益而做出的一个非政治性的决定，尽管川普可能不会同意他这样的说法。然后这个社论的最后一句，我们一直认为货币条件并不像美联储所声称的那么紧缩。我再重复一下这句话，货币条件并不像美联储所声称的那么紧缩，在 Powell 所称的强劲经济中，积极的宽松仍然是一种赌博，希望这次他对通胀的判断是正确的。看到了啊，华尔街呢是以这种社论的方式呢，对他的这个政策以及这两天市场对政策的反应做出了他们的一个解读。没错，没有人有水晶球。Powell 呢，他说的很乐观，经济很好，但是他的行动呢，确实他是非常担心的，才用了这么大的一个幅度，以避免呢他的这种晚的这么晚哈这样的一种降息的行动。而呢，货币条件并不像联储所声称的那么紧缩的话，我过去高姐给大家分析过很多次，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还在放水，这也是为什么通胀一直下不下来。那我就今天不再重复了。所以呢，这个文章呢，并没有指名道姓的批评，这话说的，不懂行的人可能就听不太懂哈。货币条件并不像美联储所声称的那么紧缩，它毕竟是一个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嘛，所以它不会像某一个 opinion 那样的观点性极强。但是这话呢已经点到了哈，你认为什么高息啊，怎么紧缩呀，其实你们过程当中所有的这种政策都是在放水嘛，对不对？那么这就是呢我们看到的，他最后呢说希望他这一次对通胀的判断是正确的，不要像两年前那样哈，你们连耶伦你们都说是暂时的，连我们这样的普通老百姓都说，我天天在那喊啊，我说这是暂时的吗？哎，他们就给你搞个暂时的。那么这一次希望他不要做出没有 credit 的这样的一种判断，好吧，挺有意思的吧。所以这个呢也给大家说一说哈。好了，那我们先是休息休息，然后回来之后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哈，英国的调查显示消费者的情绪明显的转淡到什么程度，一会儿跟大家讲一下。而美国FedEx 啊，也是明显的下降。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我刚才提到呢，咱们接下来这一段哈，看一下呢，在英国所发生的这样一个市场调查。这个调查显示，本月英国消费者的悲观情绪明显增加，表明个人财务状况和经济活动疲软。在英国央行维持利率不变之后，借贷成本将继续居高不下。研究机构呢叫做 GFK， 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在9月份跌到了-20，远低于7月和8月的-13。在今天呢，这个研究机构说，有关个人财务、经济和购买意向的关键未来指标均大幅下降。根据《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民意调查，信心指数回到了今年年初的水平，也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同样是-13啊。所以呢，对于最近当选的英国的工党政府来讲呢，这种市场情绪的疲软会让他们头痛不已啊，因为呢他们一直呢就是要讲经济增长哈，放到了他们自己政策的首位。所以现在呢，这个研究机构的他们的发言人呢，研究人员是说，政府的政策依赖于强劲的消费者的信心，因为它是经济增长的基础，也是 购物者消费意愿的重要的驱动力。然后英国央行呢，它的基准利率呢本来有望进一步下降哈，但是周四英国央行维持了关键利率不变，表示呢只愿意逐步降低借贷的成本。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市场的情绪啊。那么在英国呢，通胀率一直已经是在接近2%的目标，过去这几个月，但是呢随着能源账单的这种增加和服务业通胀持续走高，通胀率呢在今年年底可能还会转高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那这个呢是欧洲的英国的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么我们回头再看哦，就这件事情不要成为美国经济的这种催化剂。今天的 FedEx 美国的快递巨头联邦快递，它的股价暴跌 15.2% 啊，一点都不奇怪。昨天我们就在说了，它昨天盘后呢公布了它的这种业绩，它呢这是它的第一个，它的财年是到现在呢是到财年的第一个季度啊，属于新财年开局，没有达到呢利润的预期，并且呢它的销售收入呢是转为了负增长，利润呢预期是巨减，体现了呢这种包裹配送的行业需求的低迷哈。尤其我们知道联邦快递的优先快递的这个服务方面，它就是美国的龙头的企业，通常被视为美国经济的风向标，所以呢它的这样的一个预警，它下调了本年度的收入和利润的这种指引，就让投资者呢更加担心这种行业包括经济复苏的这种前景了。所以它的这种预警呢让市场的情绪受到了相当强的这样一种压抑，这也是今天这个市场一个走低的一个原因之一了。所以它等于发出了警告，就表明呢美国的经济现在仍然面临着衰退的风险。德银的这种策略师呢就在说哈，尽管呢目前的市场充满了乐观情绪，但显然还有一些潜在的担忧，特别呢像期货市场的定价啊，定价的降息的步伐比美联储周三的点阵图所暗示的更为激进。那么为什么那大家就认为下行风险显现呢？降息的步伐可能需要加快，所以也就是说无论是期货压住的这个还是呢债券哈，投资者他都认为呢这些经济没有像他嘴上说的那么的好。所以大家不要看市场在这涨了的，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哈，昨天的巴菲特还在卖他的美联储的这个美银行的这个股票哈等等。所以呢凯雷集团的全球研究和政策投资主管呢他就发出警告，他们的投资者认为为可能的通胀回升做好准备。他说这个呢很有可能导致美联储将利率维持在 4.5 左右啊，然后呢目前的这个利率水平呢仍然偏高，预计呢在这个本周美联储降低50个政策基点之后呢至少还会再降息两次哈。昨天时间我们也给大家讲了，美银的首席策略师啊，他呢就在说美联储的首轮降息激发的兴奋情绪正在加剧美股泡沫的风险，考虑到经济衰退和通胀反扑的风险，他们呢是给自己的顾客哈，叫债券和黄金再度成为有吸引力的避险的工具。在他们美银的这个报告当中说，美股正在消化Fed 将进一步降息，以及2025年底标普500指数成分股获利成长 18% 的预期。呵呵 ,18% 能达到吗这么高哈。所以呢他的报告当中讲，他说风险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因此投资人被迫追逐着这种泡沫风险正在卷土重来，现在应该逢低买进债券和黄金。黄金。所以唱空美股的呢还不光是美银呢。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他们的首席投资长也警告，就在通胀风险上升的情况之下， Fed 大幅降息的市场繁荣景象可能只是昙花一现。而且呢美股和美债走势是分裂的，债市不断地释放着经济衰退的信号，股市却传递着经济加速的这种预期，两个之间只能有一个是对的。分析师呢就在说，在经济软着陆的情况之下，美国以外的股票和大宗商品可能是更加的投资的标的，后者呢也是通常避险通胀的常用手段。 他说其他国家的股市的价格比较便宜，而且呢开始跑赢美股哈。昨天欧美的昨天的股市呢集体大涨，对吧？但今天呢都明显的回落，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纳指、标普哈，都是小幅的下跌。欧洲斯托克600指数呢跌幅扩大到1啊，投资人的情绪呢也非常的谨慎。所以黄金他们仍然认为是抵御2025年通胀再加速的最佳避险工具，和2021年、2022年一样，黄金通过这种上涨啊表现为最佳的资产，是这两年爆炸式的通胀哈，给这种爆炸式的通胀提供了预警的信号。预计啊，他们预计呢金价哈将涨到每盎司$3,000，现在已经2600多了嘛，对吧？然后呢之前是哪儿啊，是高盛吧，预计是2700，对不对？他们现在是直接干到3000去了。今天现货黄金啊，黄金期货呢均创下了新高，现货黄金上涨了 1.36%， 现在每盎司报2621.88，本周累计涨 1.71%， 期货黄金涨 1.25%， 每盎司报2647.4，本周累计涨 1.41%。白银也涨哈，好吧，那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整体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美联储周三降息半个百分点之后呢，市场看起来平静哈，又快乐。但是呢，随着货币市场基金等产品的收益率不断的走低，现在呢，价格呢也开始接近历史高点了。那么目前在货币市场基金当中的数万亿的美元，它会转向股票吗？我的答案是 no 啊，你们的答案是什么呢？然后呢现在呢就有一种说法说企业年金啊，这个呢作为一种保护退休储蓄和提供收入流的这种复杂的产品呢，可能又开始继续大行其道。因为明年啊，达到传统退休年龄的65岁的美国人的数量将创下历史新高哈。然后即使承诺的这种赔付率降低，可能也不会阻碍哈过去这几年年金销售的持续的繁荣。大家就是钱别丢了啊，有一点点的回报大家就知足。大家害怕了，真的害怕了，2008年大家都吓死了。一旦呢美国的这个现在这么多人退休，而美国人现在有将近，我上次给大家报过这个数据哈，他们大概60%都在股票市场当中啊，退休的这个基金当中。那么一旦股市有任何风险，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你就可想而知，越到明年退休的人越多，他们的投资将愈加的保守哈。好吧，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几个非常值得关注整个市场变化的。其实今天有好多很有意思的消息就不讲了吧，但是最大的一个消息呢必须要说哈，高通这两天又向 Intel 提出了收购建议了。那这笔交易如果达成的话，将成为美国历史特别是近年来哈最大而且最具影响力的交易之一。要知道那是 Intel 啊，现在市值大约是900亿美金哈，正在经历的50年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之一，到今天为止它的降低的幅度呢达到60%。然后呢在2020年的时候呢，当时它的市值还超过2900亿，现在只剩下900亿了。今天的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啊， Intel 的股价在报道发布之后呢上涨了啊，上涨了。但是还是吧，真是一种很商场如战场，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没有预测没有什么的话，你这被迫卖身呐、啊，多可怕，对不对？好了，那我们就休息一下，然后我们请 Max 进来，我们就一个一个呢看一些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我们继续呢去看一些个股的情况。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今天连线了哈。好 ，Max， 今天呢我们要去看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个股的情况了。今天呢首先是美国的能源公司哈，它叫做康斯泰勒，我这发音太糟糕了。我来看一下它的这个 energy， 它的这个公司的代号是什么哈？因为呢，它是核电厂的一号反应堆重启三里岛的这个一号反应堆来向微软供电，所以今天呢，它的这个所有的这种能源的股票呢都是大涨的。它的代号是 CEG。
CEG，Constellation Energy，250块9毛8。我看在一周内的数据它是看涨的。 一个月内、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了，1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整体来说，短中长期都是看涨。从2022年1月21号45块，就一路飙涨到现在差不多254块。
那今天呢，所有这种能源概念股哈，全部都是上涨的，这是我们今天要大家去看一下吧哈。我再说一下这个代号，大家可以自己记下来，CEG 哈，CEG 啊，CEG。好了，那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只哈。那么我们再接下来呢，看到的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Intel 呢，今天又去传出了这个消息吧，因为高通要收购它，这是今天非常大的一个消息。这简直，这个如果真的成功的话，这将是一个史诗级般的这样一个收购啊！它不仅是一个最大的这种收购，像微软收购暴雪是吧？那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收购啊。那这次呢，加上 Intel 的这种历史的背景，这将是一种，哎呀，你说怎么讲呢？很悲伤的一件事情，对吧？好，我们看一下 Intel。
Intel 21.84块，我看在一周那个月内，它也是数据看也是看涨了，但是我们看半年、一年、5年内啊，整体来说它还是处于跌势。
为了避免呢，说它这是可能会造成垄断呢，两个大厂的这种合并，所以呢，就分析说很有可能呢，将 Intel 呢拆分之后呢，把规模缩小。那么到底怎么拆分？这之前呢，其实受到了之前高通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提议，但是呢，拆分不成功啊，一些技术的问题。现在是第二次透出这样的消息。那今天呢，是《华尔街日报》的这么一个报道，引起了 Intel 的这个上涨哈。这个高通呢，则是有所下降，收低了2.87%，但是 Intel 呢，收涨了3%。今天还有一个呢，就是 DJT 哈，川普的这个科技公司。昨天我已经预告了大家，因为这是52周，这个周五交易呢是它的期权股权到期呀。那仅售期结束之后呢，会不会刺激这个股票大量的抛售？今天呢发现有2000万股的一手啊，2000万股的一手是有人抛售的。那么也有接盘的，所以呢，今天呢它的股价呢继续下杀了7.82%。川普呢，在这里边他持有60%的股份哈。那么他自己曾经说他不会卖出这样的一个自己大头嘛，连缩写都跟他的名字一样。他说他不会卖出，咱们看吧，有没有他把他这个变现的？如果变现的话，在此时竞选的时候，对他绝对不是一个有利的消息哈。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 DJT。
DJP，13.55块，我看，一个月、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半年、一年内都是看跌的，然后，它的从2021年9月9.94块啊，上的最高差不多97块，又从97块跌回差不多最低是12块左右啊，所以它的幅度那。
Max，你声音没有了。
还在吗？听
现
到
在
吗？
可以了，
对啊，我看他基本上长期一年内都是看跌的。他从9.94块，2021年10月1号9.94块上到最高差不多97块。然后97块又再跌回差不多最低12块，12.85块，所以它波幅是蛮大的，
OK，
波动
是，
蛮大的。
也不知道今年11月5号大选之后哈，川普是不是当选？当选了之后，他的股票会不会上涨啊？这些呢都是未知数，也是波动会非常的大。我们再看一只股票特斯拉，特斯拉宣布呢将会在10月10号举办它这个 Robotaxi 的自动驾驶出租车的揭幕的活动。那马斯克呢说，这将是自几年前推出 Model 3以来特斯拉最重要的时刻。现在呢，摩根史丹利哈重申对特斯拉的增持的评级，以及呢高达310美元的12个月内的目标价，位列呢华尔街是最高的这样一个评级。大摩呢也看好特斯拉，因为呢他们认为这个Robotaxi 的创收的潜力啊等等，以及那个自动驾驶可能带来的庞大的订阅的这种收入。 这件事情呢，特斯拉马斯克呢一直在描绘啊，他很会描绘，他这种描绘呢给他的股市很有助力的作用。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股票，特斯拉今天跌了个 2.32%，
238.25块。
嗯，
三块不是我看238.25块，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半年内我看也是看涨的，但是整体来说，一年内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它5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它的主力如果是你看长线的话，大概在280、270。250左右一个阻力，280左右，250到280之间。
所以现在可以跟进吗？
看你是看短线还是长线呢？如果是短线的话，我看半年内整体来说是处于涨势，但是一年内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所以这边就要注意。也是要注意啊，但是如果看长线5年以上也是属于涨势，
嗯，好，
所以它的回调的短期内还是有回调几率。
OK，好，这是特斯拉哈，大家去看一下吧，10月10号就很近了嘛，今天呢还有亚马逊，亚马逊呢在今天宣布，它要推出一名叫做 Amelia 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助手，为它的电商平台独立卖家呢快速回答各种疑问。等等等等，哈，这是它的。我们看一下亚马逊今天小涨了0.91%。
亚马逊191.6块，一周内、一个月内，属于看它是属于涨势，但是我们看半年内它不是很明朗。但是如果我们看一年以上，其实也是属于涨势，一年内、一年以上，整体来说它也是看涨
嗯
主力大概就在200，是蛮接近的。
嗯啊，我们最后再看一下呢，这个Nike 哈，Nike 今天收红了6.85%哦，他呢就是新的这个 CEO 要上任了，那大家呢都认为这会给品牌的重组带来一个好兆头，我们来看一下吧，嗯，Nike NKE 今天收红了6.85%。
86.52块，
嗯，
Nike，你看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整体来说它数据看也是增长的，但是我们看半年以上，基本上都半年内，半呃一年内我看半年以上，基本上都是看跌的，
好的，时
所
间
以
的
长
关系
期还是看
呢？
跌的，半年。
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周五啦，咱们节目就到这儿哈。谢谢 Max，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们，下周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